良友圣经学院圣诞节特辑，陆唐传道主讲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是陆唐传道，很开心可以在圣诞的时候与你们分享。头两集的分享主要是提醒我们要认识主耶稣，他是为我们而生的救主，我们可以靠他过得胜的生活，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来传扬福音，让他们一起领受从神而来的福气。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预备过圣诞。小的时候啊，我的家里没有基督徒，我的爸爸妈妈也不太重视过圣诞节，所以呢，从来不会为圣诞节做一些预备。反而我的哥哥姐姐们会把一些同学送给他们的圣诞贺卡贴在床边，当做一个小小的装饰。我的父母虽不会重视圣诞节，但却十分重视中国人的农历新年。过年前的一两个星期就已经把家里啊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并且呢把墙壁也粉刷一遍，也把家中的这些破烂的地方都给修好了，买了好些的春联啊和新年的装饰品，等待年三十的晚上都挂在家里。吃过年夜饭后啊，我们还要帮着准备红包，然后呢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花市，这些事情啊都会成为我们家的传统。传统可以帮助我们纪念，但我今天回想起来，数十年前和家人过农历新年就好像昨天发生似的。我相信啊，每个人都会在重要的日子之前做好预备。现代的社会把圣诞节变得是越来越商业化了，很多的商场店铺啊，一进入十二月就开始有不同的广告啊，排练节目啊，这些商人们已经做好了一连串的预备。当然，他们不是预备庆祝耶稣的诞生，他们的预备是为了使消费者多消费他们的商品，多花钱买他们的东西。弟兄姐妹们，不知道你们过去是怎样预备过圣诞节的呢？有没有你们自己的传统呢？西方的教会啊，他是十分重视过圣诞节，在他们的传统里面也会为圣诞节做预备。在圣诞节的前四个星期开始，直到圣诞节前一天，这段期间被称为降临期，代表来到和驾临，就好像皇帝来临的意思。基督徒在降临期这段期间要预备好自己的心。教会庆祝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出生，降临在世人的当中。我也是期待基督再临的日子，为基督的再来做准备。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后，在他复活升天之前，曾经应许过他的门徒，他将会再来到地上，并且会审判这个世界，带来新天新地。在西方教会的传统里，降临期正是教会年历中的第一个节期，所以基督徒都会带着期待和喜悦的心情预备等候主的来临。降临期的四个主日都有他们不同的主题。一般来说呢，降临期第一个主日是提醒信徒醒悟，就好像我们在睡觉中醒过来一样，我们要留心并且常常警醒，做好准备，因为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并不知道。在这个星期，信徒们可以多安静自己，提醒自己基督是我们的主。虽然这期间商场可能有很多炫目的装饰，圣诞树啊，圣诞灯光啊等等，圣诞节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很多的不同的节目来庆祝，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专心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不要被世界的美丽 吸引过去。因为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加倍的警醒自己的生命。第二个主日是强调悔改，信徒们必须要学习真诚祷告，反省自己的生命，如果生命中还有未对付的罪，便要好好的向神祈祷，求他的怜悯和宽恕，帮助我们脱离罪恶。我们可以多听上帝的话语，在祷告当中反复思考，在爱中渐渐成长，让神的话语教导进入我们的内心当中，也可以在生活中活出来。所以基督徒的悔改并不单单是心理上的认错，还有行动上的改过。当然我们靠自己不容易改变，但是神会帮助信靠他的人，所以我们可以从祷告开始，还要多读圣经，以悔改的生命预备迎接耶稣基督。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是让信徒怀着喜乐的心等候，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所以我们要活出主的福音。之前两个主日都是看重于信徒自己个人的反思，在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，我们的眼睛要多看主耶稣，因为耶稣的救赎，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。圣经说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回望过去，反省自己是十分重要的，可是我们不可以单单只是回望过去，活在对自己的失望啊和后悔之中，我们还要仰望救赎我们的主耶稣，因为今天罪已经得赦免了，主再来的日子也近了。所以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的主题是喜乐，我们可以充满喜乐地等待和盼望主的再来，也有活泼的生命去见证基督。最后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也是圣诞之前的一个主日，是要表达以马内利的信息，就是主与我们同在。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神与我们同在代表了什么？就是神的慈爱、宽恕、怜悯、看顾和保守。神与我们的同在就是最好的福气。所以在第四个主日到圣诞节之前，信徒都会纪念玛利亚的顺服，因为她愿意被神所用，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，让世人都能够认识耶稣。我们当带着感恩的心学习玛利亚的顺服，留心明白主的心意，并且全心全意地跟随主耶稣。欢迎这位与我们同在的神。有一些教会向信徒教导降临期的意思，帮助他们预备自己的心去迎接圣诞，并且等候主的再来。今天我要分享一些圣经，是耶稣身边其他人的事情，看看他们是怎么迎接耶稣基督出生的。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八节，圣经记载，当时在伯利恒的郊外，有一些牧羊人，他们会带着羊群去到野地，寻找草地和河流，让羊群有草吃，有水喝。到了晚上，那些牧羊人会轮流看守羊群，提防被野兽袭击。有一天晚上，漆黑的夜空突然变得很明亮，然后有一个人站在他们旁边。圣经说， 他是主的使者，是天使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。那些牧羊人就十分害怕，然后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有一个关于全世界的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你们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已经出生了，你们要去看看，他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然后一大队天使同声称颂上主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牧羊人遇见天使的时候，他们很害怕，所以天使安慰他们不要惧怕，并且告诉他们基督已经出生的消息，吩咐他们去找那马槽里的婴孩，见证基督的出生。天使离开之后，那些牧羊人就讨论，我们要往伯利恒去看看这些事，就是神指示我们的事。所以他们跟着神的指示，立刻去伯利恒寻找耶稣基督。他们进了城，在一个马房找到玛利亚和约瑟，又看见那睡在马槽里的小婴孩，正是天使所说的一样，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他们便把天使的话告诉别人，可能当时也有一些找不到地方住的人在附近，他们听了都十分的惊奇。牧羊的人因为听从神的指示，成为耶稣出生的见证人，见到了在马槽的耶稣基督，便一面赞美神，一面回去野地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先稍作休息，待会儿再一起来看看另外的一些人，他们见到耶稣时的情况。
耶稣的降生为上十字架，耶稣的到来为救赎你我，第一个圣诞真命惊动月，最独特的爱，最美的圣经。 Oh Christmas, Christmas, 刻骨铭心你的真爱永不忘记。 Oh Christmas, Christmas, 活出生命让你荣耀彰显我身。耶稣的降生为上十字架，耶稣的到来为救赎你我，
第一个圣诞之地独特的爱，最美的神迹。Oh Christmas, Christmas, 刻骨铭心你的真爱永不忘记。Oh Christmas, Christmas, 活出生命让你荣耀彰显我身。只有耶稣改变人心，就是你我全都更新。只有耶稣改变人心，刻骨铭心。 求生命让你荣耀彰显我生。Christmas, Christmas, 刻骨铭心你的真爱永不忘记。Oh, Christmas, Christmas, 我祝生命让你荣耀彰显。
弟兄姐妹们，刚才我们看过西方教会传统的降临期，又提到牧羊人看见耶稣出生时的反应。现在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，这里说的另外一些见证耶稣出生的人。我们可能都曾听说过东方三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故事，就是来自这一段圣经的记载。当时的罗马帝国很强大，罗马皇帝会让一些臣服罗马帝国的领袖管理自己的家乡。希律的父亲是转为犹太人的以东人，所以他便被派去管理犹太人，人们称他为希律王或者大希律。当时几个博士从东方看到闪亮的星星，后来的人称他为伯利恒之星。这些博士啊，很可能是观看星象占卜的人。他们看到那星星很特别，知道那是代表一位王的出生。我们不知道那些博士为何有这样的结论，相信他们真的很有博学，也对于星象十分有研究。一般来说，天上的星星不会突然出现，又或者突然不见。我们从古代就知道天上有北斗七星，直到今天，若我们晚上去到远离城市的郊外比较远的地方，抬头仰望夜空，也会看见那七颗星排列的像一个斗，也就是我们俗称所说的汤勺。汤勺的一端指向一颗明亮的星，叫做北极星，指示航海船只的方向。博士们看到的星很可能比北极星更明亮，这颗突然出现的星让这些东方的博士感到十分的好奇，于是啊，他们便带着礼物，就是黄金、乳香、墨药，去找那颗星所指示的新生王。他们从东方跟随那颗星来到耶路撒冷，可能他们以为新生的王必然是在宫殿里，所以啊，刚刚到了耶路撒冷便去拜见希律王。新生王这个消息令残暴和充满妒忌的希律王很不安，他害怕自己的王位不保，于是希律王把耶路撒冷的祭司文士都找来，看看他们知道不知道基督在哪里出生。希律王又暗暗地请那些博士查明新的王在哪里，他找了一个借口，说他自己啊要去朝拜这个新生王，可是他心里面却是计划着要除掉他。那几个博士不知道希律的诡计，他们就出去寻找新生王。这时候那一颗星再次出现，并且引领他们去到耶稣所住的房子。他们便进入了房子，看见耶稣基督就俯伏敬拜他。刚才说路加福音记载牧羊人看见耶稣在马槽中，马槽当然就在马房，但博士们是在房子里面朝见耶稣，为什么会有不同呢？有可能他们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找到耶稣，可能呢相差几个月甚至一年，所以啊，当博士找到耶稣，约瑟和玛利亚已经找到了住的地方。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房子就是马房，但是两个说法都不能确定。我们能够确定的是，是牧羊人和博士都是亲眼看见耶稣，也都相信他是基督， 是救主。博士们见到耶稣，就把从东方带来的礼物黄金、乳香、末药献给耶稣，并且服服拜他，然后便离开。当他们离开的时候，神指示他们不要回耶路撒冷，所以他们便从其他的路回东方去了。我们看到这两段记载当中啊，博士和牧羊人有着不同的情况。东方的博士们看到天上的星，想要朝见新生的王，所以他们预备了一些礼物，并且在找到耶稣后就服服拜他，就像朝见皇帝一样。他们肯定耶稣基督的身份，即使那时耶稣只是出生在一个平凡家庭中的一个小婴孩，他们仍然确定他就是他们要寻找的王。然后他们回到东方去。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回到东方后怎样，是否好像牧羊人把消息传给别人，或者是默默地保守这个秘密，我们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们是按照神的吩咐回到东方。至于牧羊人，他们和博士有些不一样，他们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被主的使者吓了一跳，当时他们心中十分惧怕。但是当他们听到这个大好的讯息，是以色列民盼望的救主出生了，他们便按着神的指示立刻起身去见耶稣。他们不像博士们预备了礼物，但是他们因为看到耶稣基督就赞美神，并且向人传讲所见的事。博士是东方人，有学识，有财富，因为那些礼物不是一般人能够拿得出手的。一般人说东方三博士是因为有黄金、乳香、末药三种礼物，而圣经只记载几位博士。这几位博士也应该很有地位，因为他们可以轻易地见到希律王，相信也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。另外一方面啊，那些牧羊人很可能是犹太人，因为天使提到大卫的城所出生的救主，这正是犹太人所盼望的事，但他们也不知道新生王会来临的。这些牧羊人是贫穷的，因为他们要整夜看守羊群，在当时的社会这是比较低下的工作。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情况，当然会有不同的反应，但是博士和牧羊人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按照主的指示去行。博士按照星星的带领来到伯利恒，按照主的指示回到东方，使得希律王的计谋不能成功。牧羊人按照主的指示寻找耶稣，使耶稣基督出生的信息和天使的见证能够传扬出去。今天当我们要预备过圣诞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国家的传统，可以按照西方教会的传统，甚至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预备。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提醒和吩咐，按照神的指示去过每一天的生活呢？我们不单单为了过圣诞节而预备自己，更加是为了主的再来而预备自己。基督的出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必须预备一颗顺服的心，留心主的教导，每一天都按主的心意行事为人，见证基督，以敬畏的心迎接圣诞节，也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降临期的四个主题，让我们以这四个主题作为日常默想的题目，帮助我们预备自己。降临期第一个主日是醒悟，提醒自己不要被世界的美丽吸引过去。我们需要留心，并且 常常警醒，做好准备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。第二个主日是强调悔改，信徒们必须要学习真诚祷告，反省自己的生命，向神认罪悔改。第三个主日是让信徒怀着喜乐的心等候，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要以喜乐的心等待主的再来，以活泼的生命去见证基督。降临期的第四个主日也是圣诞之前的一个主日，是要表达以马内利的信息，就是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以顺服和感恩的心领受神与我们同在的福气。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，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的引导，你带领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，虽然我们不完美，你仍然愿意与我们同在一起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不单单为了圣诞节而预备自己，更加是为了主的再来而预备自己，有美好的生命，更加留心你的教导，更渴慕你的话语，使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，脚步不偏离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是我所有的，随着